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13,544例，26人病逝；惠州新增12,201例，25例病亡。新州患者流感数量占全澳一半以上。雪梨唐人街将新建酒店同博物馆，建材价格仍在上涨。澳洲新建房成本大增。药监局批准5岁以下儿童接种 Spikevax 新冠疫苗。铁路工人计划下个星期再次举行罢工。财长警告，澳洲经济仍面临挑战，实际薪水将继续下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高病例数略有增加。7月18日，新州通报新增13,54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6例新冠死亡病例，2,205例新冠住院病例，60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12,20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新冠死亡病例，897例新冠住院病例，34例需要重症监护。随着全国冬季新冠病例持续上升，有专家呼吁重新思考防控策略，为未来的疫情做好准备。温乐提研究员行政总裁哈拉布话：，卫生当局应该考虑采取干预措施，将病例数量保持在稳定同较低的水准。哈拉布话。需要重新寻找办法帮助将病例降至较低的基准线，包括更多接种、更多空气清洁措施以及检测和隔离等。大家需要一种集体的心态，共同努力更新病毒防控策略，否则就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病例。惠州教育厅已同惠州独立学校和惠州天主教教育委员会合作，要求学生在室内以及往返学校时佩戴口罩。澳洲今年的流感病例数量已经超过180,000，其中一半来自新州。国家疾病监察系统的数据显示，自从4月中旬以来，流感病例数量已经飙升到5年平均水平之上。6月初录得近30,000个病例，截止到7月3日，全国累计病例达到18.7万，113名患者死亡。新州一共录得10万流感病例，全澳最多，其次是惠州的3.3万，昆州的3.2万，南澳7,346例，西澳4,618例，槟岭地4,569例，首都行政区和塔州均为2,000多例。随着南半球进入冬季，流感病例在5月、6月都超过了平均水平。4月以来，有1,323人因为流感而入院治疗，其中6.5%直接进入重症监护室。流感病例和 COVID-19 感染病例的增加令到医院面临更大压力。目前大多数州都已经提供免费流感疫苗。雪梨消息，疫情封锁解除后，雪梨市政府正在积极改建唐人街，希望这里能恢复往昔的繁荣。雪梨唐人街将新建豪华酒店、博物馆，并举办更多文化活动来增加人流量。建在希马剧图书馆旧址的澳洲华人博物馆将在明年开放。唐人街仲将迎来3家新酒店，其中一家酒店位于运输工人工会总部大楼旧址。希马剧地区的商会主席 Vincent Lim 对媒体话：呢啲项目表明人们对唐人街的长期前景有好大的信心，未来仲会有更多娱乐活动。雪梨市长摩尔表示，唐人街仲未从疫情封锁中恢复过嚟，好多人仍在居家办公，游客、商业人士同留学生的旅行仍然受到限制。自从去年解封后，雪梨市政府一直在努力支持，用娱乐文化活动来吸引人们回到唐人街。除市中心的唐人街外，雪梨多个华人聚居地亦有唐人街，这些地区的华人比例甚至超过市中心唐人街。由于市中心唐人街附近的居民多数是没孩子的年轻人或者留学生，因此受疫情封锁影响更大，而其他华人聚集地唐人街的居民多数是有孩子的家庭，所受影响相对较少。综合消息，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房价可能正在下跌，但就通货膨胀而言，澳洲新房却逆流而动，已成为住房建筑业的警示信号。澳洲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2022年3月的一年入面，包括梁、仍材同钢筋在内的钢铁产品价格上涨了 42.1%，木材、木板和细木同期增长了 20.6%。 这两年建造房屋的材料和劳动力持续受到限制，在新建住宅需求强劲的情况下，沿海地区新房价格正在飙升，这个同二手房市场价格下跌正好相反。这一切始于多数大家庭将几乎所有多余的钱都投入到家宅建设中， 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疫情期间能够保住自己的工作，政府还以保供薪水补贴计划提供支持，并通过住宅建造者计划鼓励建新房和翻修。澳洲住房业协会首席经济师李尔登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建筑成本上涨了两倍。该协会的数据显示，疫情流行前，独立房的建设速度正在放缓，大约有 10.5 万栋在建设中。到2021年底，在建房增加了近 50%， 现在这个数字升至 80%。 李尔登认为，未来12个月房屋建设仍将保持满负荷状态，但随着利率上升和建筑成本开始影响家庭，审批数量将放缓。澳洲药监局7月19号已暂时批准莫德纳的 Spikevax 新冠疫苗用于6个月至5岁的幼龄儿童，两剂疫苗接种时间更加28日。药监局表示，临床试验表明儿童疫苗的安全性和成人相似，在6个月至6岁儿童的临床试验中，大多数不良事件为轻度或中度，通常在第二剂疫苗接种后出现，副作用包括耳露、哭泣、注射部位发红或肿胀、疲劳、发烧、肌肉疼痛和腋窝、腹股沟处肿胀或压痛。然而，该疫苗仍需得到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的批准，才能用于儿童。免疫技术咨询小组7月19号建议，将第四剂疫苗接种和近期新冠感染之间的间隔从之前的4个月缩短至3个月。免疫技术咨询小组表示，提高新冠冬季加强针在老年人，包括50至64岁的中老年人群中的覆盖率，可以减少未来几个月的新冠住院人数。澳洲各地的卫生和教育当局正在敦促返校学生和教职员工至少在第三个学期的前4个星期佩戴口罩。新州可能暂时在学校重新引入额外的新冠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停止大型室内集会、停止校外同校际活动、取消或推迟过夜活动和短期旅行，并强制要求成人和高中学生佩戴口罩、限制学校访客、分隔学生群体、安排居家或远程学习，以及限制密切接触者返学校上课。说来消息，新州铁路工会和新州政府劳资及工作安全纠纷仍然持续，铁路工会计划下个星期采取更多罢工行动，新州通勤者将受到影响。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 RTBU 已呼吁在7月28号暂停工作4小时，不过这4小时之前和之后几个小时的火车运营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目前针对一项新的劳资协议以及对封存的韩国建造的新程制车队 MIF 的安全修改，工会和政府仍存在分歧。新州 RTBU 工会秘书长哈拉森说，政府拒绝签署一份契约，确认会进行安全修改，并保证会以牺牲薪水和条款为代价来支付这笔费用。铁路员工加薪 3.5% 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令人失望。这种举动令到工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政府做了正确的事情，修复了这些不安全的列车，这一切可能早就结束了。不过，新州政府方面表示，工会新一轮行动是一种策略，旨在迫使政府同意在第一年大幅提高薪水和相当于加薪 16.5% 的工作条件。这个月早的时候，新州政府寻求终止工会罢工，向公平工作委员会起诉了工会，理由是这个会危及新州民族的生活，并影响新州的经济。不过这个起诉最终被驳回。新州政府表示，工会拒绝接受公平合理的方案，政府已经同意花费 2.64 亿元对相关车队进行修改，解决了70几项其他主张，能够解决大家对 MIF 的担忧。这些报价已经通过书面形式提出，任何其他建议纯粹是拖延战术。财长柴尔斯7月18号警告，澳洲未来的经济仍面临挑战，随着通货膨胀超过预期，实际薪水会进一步下降。澳洲通货膨胀都接近20年高点后，著名银行已经连续3次加息。柴尔密斯下个星期将在会议更新预算，披露著名银行大幅加息对经济和家庭的影响。柴尔密斯说，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出了3月预算的预期，储备银行预计通货膨胀在年底将达到 7%。 三月预算原本预计薪水涨幅从本财年开始超过通货膨胀，但在下个星期的预算更新中，预计柴尔密斯会宣布实际薪水在本财年仍够下降的预期， 这个意味着薪水涨幅连续三年追不上通货膨胀。齐尔密斯表示，无可靠的预测表明薪水涨幅可以跟上目前的通货膨胀，而储备银行加息将对经济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政府的债务也会随之增加。当被麦克削减燃料消费税的措施是否会在9月结束之后延长时，齐尔密斯说，这项措施的成本太高，不能够继续下去。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